有不同的作者在跨度将近1800年这个时间的跨度所写的，但是圣经它有它的连贯性啊，一致性、和谐性。不管是圣经的旧约圣经的这个律法书也好，历史书也好，智慧书也好，先知书也好，或者是新约圣经的福音书，使徒行传也是历史书，或者是保罗的书信，或者是其他雅各、犹大、彼得、约翰等等等等其他的使徒的这个书信，他们所给我们传讲的信息都是一致的啊，这里面是没有模糊性，也没有互相矛盾的地方。我们特别的从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圣经的语言啊来查考这个关于这个律法，关于我们圣经成为我们规则的行为的规范准则这个方面，它的教导是一致的啊。我们也特别的从圣经的文体，对，我们也分享了，不管是律法书也好，当然律法书它是神给我们要遵行的一些道德伦理的规则，做了一些非常清晰明白的这样的启示。但是在其他的圣经的文体里面，不包括这个历书也好，这个智慧书也好，我们也特别讲到诗篇啊等等等等，这些不同的文体实际上传达的信息，关于神所要我们所行的这个伦理道德的标准都是一样的。这个上个星期天，这个王牧师在带领我们这个学习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的时候，特别强的讲到圣经是要教导我们两方面哈。今天王牧师也再一次重复了啊，圣经要教导的是哪两方面？大家都记得哈，一个是上帝要我们信什么。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当对他有什么当尽的本分，啊，所以关于这两点的教训，不管是律法书、智慧书、先知书等等等等，包括新约圣经的福音书或者是书信，啊，这两点都是整个贯穿在整本圣经里面。好，那我上次给大家留了一道，只是留了一道题目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如果大家看这个第四课的这个学习指南哈，最后一页应用问题的第三问。上次我们也特别讲到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律法有三个不同的方面啊，道德律、礼仪律还有民事律。我们也讲到过这个民事律和礼仪律在今天我们作为活在这个恩典之下的基督徒啊，我们也应用这些道德和礼仪律要有一些特别的考量啊。那这第三题呢，就是应用这个第三个这个应用问题，就是针对礼仪律和民事律哈。他说你有一个朋友问你，一方面说旧约的民法与仪式法已经不再适用，但另一方面却说他们仍然适用，这好像互相矛盾的哈，这怎么可能呢？你会如何回答你朋友的问题？好，那我请这个哪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做了作业的啊，有预备的，你思考这个问题的，能不能可以站起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看的这个问题？哦，对不起，那我今天搞混了，对，那我记错了，对，说的对，谢谢。好，那我们就分享一下第四问哈，为什么说十诫无论在历史上亦或神学上都具有首要的重要意义？
很简单，历史上以色列人从出埃及没有一个正式成文的律法典章在他们心中。
是的，
对，这是历史性
是
的重要性。那在那神学上呢是更重要的，因为所有的律法规章都是神告诉人由摩西写下来的，只有这个十诫是神亲自用他的手写下来，
写在石板上，而且对，
而且这个石板是永远放在约柜里。
是的，对，还有一点哈，是这个神颁布这个十诫的时候， 这有超自然的现象发生啊，呵呵，对对对，雷电，对，好，谢谢谢谢杨弟兄分享的非常好啊，好，那我们今天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的内容。我这个脑子里面有点糊涂了，我实际上把这个今天要分享的是又跳过去了。我们如果这个熟悉哈，如果大家熟悉这个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或者信仰告白哈，可能对这个律法的三分法大家不是很陌生啊。谈到神的这个律法，我们这改革宗神学一般把这个律法分成三个不同的方面啊，一个叫做第一是道德律，道德律法。道德律法呢，我刚才也分享了，这个道德律法就是神对于关于这个人的伦理道德的一些最直接的启示啊。我们基本上谈到道德律法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特指实践，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礼仪律，礼仪律是神特别的颁布给以色列人。这礼仪律呢，礼仪律呢，一般是包括这个三个方面，一个是关于献祭的啊，献祭的一些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细致的一些规定啊，比如说讲到这个平安祭、燔祭啊、火祭、素祭等等等等啊。另外呢，还有关于这个犹太人的会幕和圣殿的一些管理的一些规则啊，包括这个会幕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圣殿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由谁来主持这样的敬拜或者是宗教的仪式等等等等啊。就如果大家读这个申命记的时候啊，出埃及，实际上出埃及申命记应该都有一些都有特别详细的记载。第三呢，说叫民事律，民事律呢就是关于这个犹太民他们群居的生活或者是社会的生活里面有一些特别细致的一些治理的法则啊。这个 John Frame 这个牧师呢，他在这门课讲解的时候呢，他对这个三个这个律法的这个三个不同方面，他做了一些特别的一些思考。我觉得他提的一些这个他的独到的见解也值得我们弟兄姐妹来思考啊。他并没有说特别的，就是因为仅仅是因为这个 Westminster 小教理问答他是这么分的，他就全然就好像是没有疑问的就全然的接受了。他也指出这种三分法呢是有它一定的局限性。为什么有一定的局限性呢？首先在圣经当中呢，这个律法，这个三种律法的分类是圣经里面并没有明确的提到的啊。这是神学家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思考和学习总结出来的。第二一点，圣经虽然没有明确，不仅仅没有明确提到这个三个律法的分类啊，而且也没有告诉我们就是神的一些关于律法的这个一些特别详细的一些规定到底是属于在哪一个范围之内。但第二点呢，圣经倒是非常清楚地明白了，显示出某些律法的规定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层面啊。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神说，他说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那怎么样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要持守这个圣洁的原则，实际上在道德律、礼仪律、民事里面都有详细的记载，对不对？这个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十诫，前四诫是规范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后四诫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前四诫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神是忌邪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够为自己雕刻偶像。甚至说第一诫，除了神以外，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所以这都是持守这个圣洁原则的一个体现。那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奸淫，行奸淫罪，奸淫是污秽的啊，是惹怒神的愤怒。所以这个是不仅仅在十诫里面，在这个民事的法里面啊，在民事法里关于这个奸淫怎么治罪， 啊，神有非常明确的用石头把它把砸死。另外礼仪律啊，礼仪律特别的讲到，比如说这个大祭司哈、啊，这个祭司他们行使作为祭司的这个职分的时候，他们要洁净自己，也为犹太民的洁净来祷告啊。所以神非常的看重这个洁净啊，包括这个犹太民他们守逾越节的时候啊，他们有许许多多的具体的事情，他们可以，他们应该去做，也有很多的事情他们不能做，是不是大家都记得哈、啊？比如说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那些犹太人他为了不违反这个关于这个洁净的这个律法，就关于就不能够触摸人的尸首等等等等啊，这跟大家都记得。所以在礼仪律里面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些具体的规定，是反映这个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圣洁的这个标准。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呢，圣经里面所有的律法其实都兼有道德、民事和礼仪方面的教导，这三者是紧密不可分的，是不可能机械性的把它完全分割开来啊。
长老，
嗯，
请问一下，我想到那个礼和祭，我们是通常说是，那他们还有七个节日，遵守那七个节日，那是算什么？也算礼仪律还算民事律？
七个节，比如说这个祝棚节、收割节、收藏节，这三个最大的节哈，这个可能是应该是算在这个礼仪里面。对，所以这个从某种角度来说呢，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很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民事律。所以如果非要硬性的把它划分到某一类里面，好像不是特别的这个有这种清晰的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来依据啊。所以这个 John Frame 牧师他提到，就是这个三分法虽然是非常好的，但是有它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们也在应用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啊，就不能够来生搬硬套。我们接下来也分享这个三个分法，因为特别是礼仪律和民事律，对我们今天这个是恩典时代的基督徒到底还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啊？我接下来会讲到。但是呢，这个三分法也不能说它是完全没有用，它有非常好的一方面，非常有用的一方面，主要体现在这两方面啊。第一呢，这律法是神为他百姓的生活所预定的一个全面性的准则，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律法不仅仅规范我们的道德、伦理道德啊，它在我们的关于对神的敬拜，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这应该需要我们都来认真的学习，并且来加以应用啊！今天这个袁毅长老和介绍长老在提醒我们这个敬拜的秩序的时候啊，这个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来到神的殿中，这个敬拜神，在古犹太人的时候，这个礼仪律里面有非常具体的、非常明确的一些记载啊。我们知道这个他们的敬拜是非常严肃的啊。来到神的会幕当中，来到这个圣殿当中敬拜神，这是一个非常庄严肃穆的一件事情啊。甚至到一定程度，我们知道这个以前这个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入到这个圣殿当中至圣所的时候，他腰子上被系一个绳子，为什么？就是怕如果他对没有按照神的规定的这个方式来去敬拜他，会被神击打，把他击打打死在至圣所里，因为至圣所别人是进不去的，所以只能把他用绳子把他拉出来。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记载，这个不是祭司这个人他碰了一下约柜，是因为好心啊，结果是被神当场就击杀了。是的，对。所以这值得我们警醒啊。所以说到这个礼仪律和民事律啊，到底在我们今天的基督的生活当中，到底是不是还有用？我们还是不应该来去学习？我们来进入下面这个讨论啊。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哈，如果我们读这个威斯敏斯特这个信仰告白里面，他在第十九章第三节里面讲到礼仪律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些礼仪律 在今日新约的时代都废止了。所以他说得很清楚，这个字哈叫废止。他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是废止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礼仪律是规范什么的？规范一个是献祭啊，献祭的仪式；第二呢是会幕和这个圣殿的管理。我们今天我们还需要向神献祭吗？不需要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一次就为我们永远的献上了这样的挽回祭啊。那我们今天也不需要再去建造会幕。我们知道会幕是当时在犹太人在这个在旷野的时候，他没有固定的场所来敬拜神啊。我们今天也没有圣殿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说因为基督受死被埋复活升天，神的百姓因此无需再履行摩西律法里面许多献祭和圣殿敬拜礼仪的规定，我们已经不再有圣殿了，也不再将妇女和外邦人隔开分隔在神的圣所之外。以前这个外邦人和妇女是不能进入到圣殿来去敬拜神的啊。我们也不再为了赎我们的罪而杀死动物，把这动物献在神的祭坛上来作为祭。好，我们先记住哈，这些礼仪律在今日新约时代都废止了。这是关于礼仪律。关于民事律，这个信仰告别里怎么说的哈？十九章第四节他是这么讲到，他说上帝把以色列民当作一个政治体，所以又赐给他们种种的司法律，这是民事律。这些司法律都随着以色列国家的结束而到期。这些司法律底下这句话特别的重要哈，除了一般公正的要求以外，除了一般公正的要求以外，现今不再有任何约束。换句话说，随着以色列国家的终结，这些民事律已经失去了约束效应，他们已经到期并且无效。如果假如说我们就看这两点的话，那可能会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那这个礼仪律和民事律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了啊！我们今天也不在这些规条的约束之下，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学习它？那至少有四个理由，至少有四个理由，我们今天仍然要去关注并且应用这些民事和礼仪的法规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每天的生活当中。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些法规所启示的是神的性情啊，是神的性情的体现。那我们知道神的性情是不改变的，神的性情在旧约时代它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慈爱的，他是祭邪的神。那在新约时代神仍然是这样的神，对不对？那就说这些律法规条背后所反映的神的性情仍然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需要通过学习这些律法，民事律和礼仪律，来去体贴神的心思意念，来去揣摩神的性情。所以旧约律法对于神的性情的所有启示至今仍然是真实也是有效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圣经本身教导我们旧约的每一个律法甚至最微末的都是持续到今天仍然是有用的啊。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教导我们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十九节耶稣是这么说的，他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里面说的律法就是旧约的律法。我们也知道当这个耶稣基督受这个魔鬼的试探四十昼夜的时候，他一直都是用神的话语啊，来去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所以耶稣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当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去遵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所以这是神的教导啊。第三一点，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事实，我们读圣经的话就会发现哈，圣经从头到尾他教导我们律法是一个整体，不管是礼仪律也好，民事律也好，还是道德律也好，他们是彼此关联的，是集体运作的。就像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关于圣洁，神要我们圣洁，这个神的要求是 体现在这个三个律法的这个不同层面上都有非常明确的体现。换句话说，神的律法是一个有机体啊，我们不能够把它机械性的把它完全割裂开来。雅各书里面第二章第十节这么讲，他说因为凡遵守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啊。所以呢，虽然说这些礼仪律、道德律、礼仪律和民事律一些具体的规条被废止了，但是他们背后所体现的这些律法的原则仍然是有效的。第四一点，整本圣经都是我们的道德指南，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所以不管是这个三个范围不同的这个层面的不同的这个律法的这个教导，它都可以能够教导我们关于现代的我们的伦理的问题。就像保罗在第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到哈，整本圣经，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接下来这句话是特别的重要哈，是爱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我们学习圣经不仅仅是只是学习理论的知识，神用圣经来装备我们，来预备我们，是要我们能够得以完全，并且能够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这门课是学习的是要依据圣经做抉择啊。这依据圣经做抉择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首先，如果我们能够立定心智，要依据圣经来做抉择，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决定不是依据圣经的，我们可能是依据一些世界上的一些准则，或者是一些别人都接受的一些方式方法，或者是一些所谓的常识，或者是约定俗成的一些规则来去行的。很多时候我们要立定心智，要按照根据神的话来去做抉择，这实际上是违背我们的本性的。如果我们要能够做到愿意甘心乐意的依据圣经做抉择，说明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肯定是和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啊。很多时候我们依据圣经的原则做抉择，是意味着我们要去放弃，要去自我来约束，要去做出牺牲啊。所以仅仅能够做到第一步，我们愿意去按照圣经来去做抉择，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二步，哪怕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能按照圣经来做抉择，这就是我们这堂课需要学习，这门课需要学习的，就是神他把圣经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的行为的规范准则，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规范性的、指导性的这样的原则啊。我们经常刚才祷告的时候也提到哈，我们经常说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什么意思？就是要带领我们在行走在这个天路的时候啊，我们碰到各种各样的具体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按照神的引领来做选择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这一种。有一种误解哈，我们经常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啊，求神的旨意啊，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也是应该做的，但是呢，恰恰很多时候我们就忽略了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一些责任啊。奥古斯丁他说了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精辟啊。他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呢，叫 as if everything depend on God。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你就抱着这样的一种确信或者想法，就是一切我祷告的一切事情都是取决于神的工作，对。但是当你工作的时候，就 as if everything depend on you on yourself， 就你去真正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要心里有这样的不断的提醒自己，就我所做这件事情结果好像就完全取决于我自己啊。这里面就是我们要看到，一方面神的主权、神的带领，一方面我们人的责任啊，对。所以关于这个依据圣经做抉择，这里面有 是有圣灵的引导，有神的话语的指引，同时对我们来说，我们自己也要有智慧啊，也要有这样的立定这样的心智来去按照神的教来去行。好，那我实际上已经把今天要给大家留的这个作业啊，就是应用问题的第三问，实际上已经都给大家这个已经都大概过了一遍哈。所以说这些礼仪律、民事律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到底有没有用？还是有用的啊。讲到了四个方面的原因啊，这个大家回去我们也希望我们一起来思考。那好，那这些方式方法、这些原则都非常的清楚啊，也非常的有效。那我们回到我们这门课，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学习的原则，三个要素哈。什么叫做依据圣经做抉择？我们反复的回到这一点哈，就是个人把神的话语应用在具体的情形当中哈。个人这是一个因素，第二呢是神的话。第三，情形。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看一个例子，在圣经当中呢，记载这个摩西他是怎么样给我们做出一个榜样，他是怎么样把这个神的话语应用在这个具体的情形里面。那我们看一段这个录像啊，这应该是在大概可能是48分钟的。
的律法规条，因为这些规定已经被新约更清楚的启示所取代了。旧约明示和礼仪法规已经到期而失去了效用。在某一个层面，如果我们没有考量到涉及的情况和应用话语的人，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并且合宜地使用这个律法的准则。而且若是应用到的情况或当事人有所改变，很自然相应的神的话语的应用也会有所调整。在这里我们可以举旧约里的一个例子来做说明，这个将民事律法应用于当时的历史情况，能让我们对此观念更清楚。这个历史案例记载在民数记27章，讲到希罗菲哈的女儿们根据神早先给的关于分地的律例，是把神的应许之地按照各个家族分配，然后这地业再平均分给儿子们。希罗菲哈死于旷野，他没有遗留儿子，只有5个女儿。那么根据神所制定的分地法则，希罗菲哈的女儿们就无法承受他们父亲的产业了，因此这些女儿们就去求告摩西。民数记27章3到4节记载着他们的求告：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如果神是定义要人逐字逐句刻板地遵守他的话语，那么这个案件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按照律法规定，希罗菲哈的女儿们根本不能承受应许之地的产业。然而在下一节经文里，我们看到一个不寻常的结果。民数记27章第5节这么记载的：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蛮奇特的举动，不是吗？摩西把神制定的分地法令传达给百姓，他自己也是以色列民的最高审判官。在全国人民中，只有他清楚晓知神行事的原则和神律法的细节， 如果有谁晓得该如何裁决这个案件，那个人绝对就是摩西。那么他为何会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摩西知道神所给的律法是适用于有儿子的情况下，并且他也明白这个律法的目的是要确保各支派的每一个家族能够承受并拥有他们的土地。而在薛罗菲哈女儿们的案件里，摩西面对的是如何把已经启示的律法的精髓应用在这个新的情况里。他晓得这个新的情况会影响到他如何应用神的律法，因此他需要神的帮助，而神的回答也非常值得注意。民数记27:7-8，神这么说道：薛罗菲哈的女儿说得有理，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这段经文接着列举在其他的情况下，一个人的产业可能要分给他儿子以外的族人。但这里的重点是神显出他同样的属性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应用在不同的情况里。在许多状况中，基督徒面临类似摩西所遇到的难题。我们拥有神的律法准则，可是我们要知道该怎么把它应用在新的情况里。事实上，全部的律法都应该从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的这个角度来诠释和应用。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这个本来神关于这个遗产的分配是很明确的规定，这个规定是给儿子不给女儿的，那如果说摩西机械性的就把这个原则用在这个希罗菲哈这个女儿身上，那本身它是违背了神的性情。所以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在具体应用当中，我们要关注到底这是在律法当中对我们启示的这些背后最根本的最深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可能大家这个可能都会或多或少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你遇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可能有些人在工作当中，你的同事也好，你的老板也好，可能是比如说这个因为一些这个 office politics 可能就是给你处处找麻烦。那你碰到这种情况下，假如说你碰到这个人，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来应对啊？怎么来去这个来处理？那可能你如果是属事的情况下，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是你可能等你抱这样的原则啊，以前你欺负我，现在你落在我手里。那我肯定要来报复。那如果我们读一段经文的话，出埃及记23:4-5，这个神在这里给我们教导是这么说的，他说：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卧在重驮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和驴主一同脱开重驮。所以这个是犹太人的民事律，对不对？它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是不再 deal with 这个牛和驴的这样的事，但是在这段经文里头背后所传达的神的启示是非常清楚明白的啊，哪怕是那些恨恶你的人、迫害你的人，我们仍然是有责任让他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民事律在我们今天到底有没有意义？还是有意义，但需要我们来读这些民事律礼律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这些礼仪律民事律背后所传达的神的性情，神对我们的要求到底是什么。不是说很机械性的哈，那我们今天说没有牛和驴这样的 business， 那我们今天就不需要这么去做，不是这样。好，我们也实际上刚才我漏讲了一点啊，就我们知道这个旧约 知道这个在旧约时代呢，提到了这个有三大职分，有先知，有祭司，有君王哈。那这三大职分，大家来思考一下，这个是对应这个三个律法不同的方面，他们行使各自行使不同的职责。祭司礼仪律，是这样的哈。对，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民事律是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治理啊，君王当然是治理这个国家或者政府啊。礼仪律，我们刚才讲到献祭或者是会幕或者是这个圣殿的管理，这都是祭司的职责。把神的律法明明白白的传讲给以色列人。我们现在在学这个耶利米书，对不对？那耶利米书大部分的这个它里面的记载都是讲他是怎么样子来，他作为一个神和人之间这个圣约的守望者，我们特别讲到守望者，他是把神道的律法来不断的来，不仅仅传讲给以色列人，而且不断的来提醒他们。我们知道这个当时在这个在耶利米时代，那个约西亚王的时候，刚刚把神的律法是刚刚在 rediscover， 刚把神的律法找到，对不对？在那之前有几百年时间，那犹太人是没有律法的。所以先知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要把这个律法要不仅仅讲给以色列人，而且要不断的提醒他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来成全这三个职责。
身为祭司，基督成全了律法里礼仪法规的部分，礼仪法规的原则至今仍然有其效用，为此我们仍然应该信守这些法规的精髓，透过相信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并且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神。身为君王，基督成全了律法民事法规的部分，教会是他在地上的国度，因此应当遵守律法这部分的原则，就是合法的顺服地上各自的掌权政府，他们则是属乎基督更广义的权柄之下。此外，我们也要直接尊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王，并且遵守他的一切诫命。最后，身为先知，基督成全律法道德法规的部分，我们仍然是凭着基督完美的德行才得以被神接纳，但是我们也必须更新改变，以基督为我们的形象和楷模，尽力寻求活出他曾经在地上和如今在天上的道德伦理生活。
好，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律法的这个三个不同的方面，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那么进入到今天课的第二个部分，就讲到这个圣经的一致性。我们会特别的从四个方面来分享啊，律法、律法和爱的原则的关系，另外律法和恩典的福音的关系，三律法和新约的关系，总会讲到这个圣经关于律法各样教导的和谐性。那我们来先看这个律法和爱的诫命的关系啊，来看一段这个看一段图像啊，1:21。
律法与爱的诫命之间的关联。当我们说到爱的诫命时， 我们讲的是诫命中最起先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要爱神。而且从这条诫命延伸出来的就是我们要爱人如己的诫命。虽然这两条诫命都不是列在十诫里，但是他们所具有的优先性却必须受到肯定。马太福音22:37-40，耶稣这么说道：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切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在这里耶稣强调爱神是最大的诫命，他并且指出爱人如己是其次重要的诫命。他也教导我们其他的诫命都是基于这两条诫命，因此其他的每一个诫命多少都是在描述我们应当如何的爱神和爱我们的邻舍。罗马书13:9-10，关于这一点保罗更进一步有这样的教导：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加拉太书5:14，保罗如此写着：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我们读保罗在此的教导必须要很谨慎，因为许多神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认为保罗写的这些是教导基督徒除了爱人如己以外不必要遵守其他任何诫命。其实保罗在此要说的是，爱人如己与其他的诫命是分不开的，因为圣经全部的诫命都是教导我们应该如何爱我们的邻舍。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真心诚意全然地爱我们的邻舍，我们就是遵守神给予的每一个律法了。换句话说，耶稣或是保罗都无意要把诫命简化到爱神和爱人，以此来取代其他的律法规条。其实他们所要教导的乃是律法的每一个层面都包含着爱神和爱人，因此一个人若是能够爱得完全，他就是遵守了全部的律法了。我们可以思想申命记6的经文，我们刚才读到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教导就是从这里引用的。申命记6:1-6这么写着：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好叫你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爱的诫命啊，神给我们两大爱的诫命，一个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另外第二条呢是也是相仿，就是爱人如己。那关于其实这个爱的诫命和律法之间的关系哈，在罗马书13:9-10实际上说得非常清楚，我给大家念一下，实际上刚才跟那个张飞牧师也引用了啊。而第九节讲的是向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这几个诫命大家都非常熟悉，对不对？这就是这个十诫里面的最后这四诫嘛，对不对？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这是6、7、8诫，然后这个不可贪婪这是最后一诫，对不对？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接下来他又解释为什么说这些包含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他第十节说，他说爱是不加害于人，对不对？奸淫、杀人、偷盗、贪婪，这都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私欲加害于别人。如果假如说你爱别人的话，你真的是从心里面爱别人的话，你怎么可能去加害别人呢？所以这个爱的这个原则或者是爱的诫命不仅仅包含了十诫当中其他诫命， 实际上他对我们的要求比这世界当中诫命是还要更高的，对不对？我们知道讲到律法，律法一般说到两个方面，一个是王博士我记得也讲过，一个叫 commission， 一个叫 omission。 什么意思呢？一方面有些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啊，比如说当孝敬父母，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omission 不该做的啊，不能够奸淫、偷盗、杀人、作假证等等。好，那是关于这个律法和爱的诫命的关系。我们接下来看和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在印象中有专门的发展。
保稳我们已经考察了爱的诫命和其他律法之间的关联性，现在要来看恩典的福音与神律法的关系。基督徒常会有的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律法与恩典的福音是相对立的。许多信徒认为，既然我们是因着恩典而得救，不是靠守律法的功德，因此我们绝对就没有必要遵守律法。其他的一些信徒则认为，律法的功用只是用来吓唬和威胁罪人的。相反的，福音则是在律法定我们有罪之后来救赎我们的。实际的情形是，人们对律法和恩典福音的关系有着太多不同的看法，我们在此实在无法一一的讲述。为了澄清这一类的错谬观点，我们要来看圣经怎么描述律法与福音的关系。我们要着重讨论传统上称为的律法的三个功用。从根正教改教运动以来，神学家们经常讲到律法在圣经里的三个不同用途。尽管神学家们都大致同意这些不同功用本身的合一性，不过神学家们对这些用法的排列次序却没有一致的说法。所以为了避免混乱期间，我们在这一系列的课程里将按照以下次序来排列这三个功用。律法第一个用途是教育上的，或者就是说律法的功用如同老师或询问师父一样，用来教导时，律法借着显露人的罪，并且提出惩罚的警戒，将人引到基督面前。律法的第二个用途是在民事上的，我们为了民事的目的使用律法时，是要用它来制止社会的罪行。在实施的时候，通常会和行为的管教一起使用。律法的第三个功用是在规范准则上，存心敬畏神的基督徒以律法为道德行为的法规指引。律法在教育上的功用是讲到神的律法把不信的人心里潜藏的罪引发出来，显明他们需要基督。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了解到某些言行是不该有的，可是这个认知却诱使我们更想去犯罪。罗马书第七章七到八节，保罗就以自身的经历讲到律法在教育上的功用。他是这么写着：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律法的这个功用是和圣经一个重要的教导相连的，那就是信徒们曾经是在律法之下，然而现在我们是在恩典之下。当不信的人面对律法的标准和惩罚时，他们会被激发的更想犯罪，而他们也意识到因着他们的罪，律法所给予的惩罚或咒诅。这样的警戒驱使不信的人来到基督面前，于是他恩慈地把他们从律法的咒诅中拯救出来。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四节所写的就是这个意思：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就这一点而言，律法教育性的功用并不是直接取用在信徒身上。一旦一个人已经被驱使走向基督， 律法在此就完成它的功用了。就其教育性的功能，我们已不在律法之下了。律法的民事功用，或者律法的第二种用途，涉及到借着惩戒犯罪的人来约束阻止社会的罪行。我们不难想到，我们之所以在行为上对自己有所约束，是因为惧怕来自司法机构的刑罚。律法在这方面的功用对信徒和非信徒都是一样的，并且它着重的是神以政府机构作为惩治罪恶的工具。在下面几课，我们还会谈到许多的事例是与律法的民事用途有关的，所以目前我们只是稍微提一下，并且要确认这样的功用与恩典的福音并没有什么冲突。当我们从福音和基督教伦理学的角度来考虑律法时，律法的第三种用途，或者在规范准则上的功用，对我们的学习非常有帮助。律法在这方面的用途，也是我们这几课里一直谈到的，那就是律法显明了神对基督徒生活的引导。我们可以把它与家规相比较，父母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定了一些规矩，而我们也因着敬爱和信赖父母而遵守这些规定。例如约翰一书第三章四节这么写着，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是在基督升天后多年才写下这些话，然而他依旧强调律法是我们行为的准则，他甚至还以违背律法作为罪的定义。
那看到在这里面，这个江飞牧师他提到律法三个功用，一个是教育，教育的功用就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是针对信徒还是非信徒？就针对非信徒。民事呢？民事就是律法的一个第二功用，就是抑制罪，对不对？让人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不犯罪，不是因为我不想犯罪，是因为我们惧怕犯罪的后果。所以，这民事罪是针对信徒和非信徒，对不对？对非信徒仍然有规范的作用。那规范准则，就是给信徒，对不对？非信徒是信徒来的啊。所以，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那这个律法，对于今天在恩典时代、在福音之下的我们的在座的这个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说，到底是不是有用？还是有用的，对不对？就从这个两个方面来说，民事作用，还有这个规范准则作用。因为没有时间关系哈，因为没有太多时间来分享关于律法和福音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这种有机的关系，其实王牧师在讲道当中多次提到了，关于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误解。比如说有人说，我们今天生活到这个恩典之下了，我没有必要再遵行律法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全律法了，我不需要再去遵行，这些都是不对的。首先，律法之下，我们的状态是我们要不断的受到神的咒诅，在恩典之下呢，受到神的祝福，这个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在律法之下，我们行不出来，神的律法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我们靠着自己力量行不出来的。今天王牧师这个讲到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的讲的，那我们今天在恩典之下的得救重生的基督徒，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是可以行得出来。虽然内心里我们有这个肢体的律和这个内心的律不断的在征战，但是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行，是靠着圣灵的力量啊，在我们心中。第三一点特别的重要啊，好像这个一说到旧约，说到律法，好像有些人就觉得好像那时候旧约里的神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神，不是这样的。旧约里的神仍然是一个非常有恩典的神。如果大家读这个耶利米书哈，你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感触。虽然这个犹太人是那么的悖逆，神说我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里面行走，要找一个义人，说我就赦免这个城市，但是一个义人都找不到。而且那时候说这个我们这个小组过去这个礼拜，这个杨毅弟兄带我们查这个耶利米书第七章，讲到这些犹太人他们杀自己的孩子向假神来献祭，甚至到一个地方是专门用来埋这个尸首的地方，说杀的人之多，流人血之多，甚至这个尸首的那个地方去埋， 就可以看到那当时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充满罪恶之地，那神是怎样对待他们？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口，以无比的忍耐来去忍耐他们，这是充分的体现在律法之下还是有恩典。当然律法之下最大的恩典那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因为他的牺牲为我们预备了他的救恩，所以不能说律法之下没有恩典，律法之下是莫大的恩典。同样反过来说，在恩典之下我们还是要遵行律法，不能说恩典之下就没有律法。
好，那么接着往下看第三一点，律法和新约的关系，在1:14-34。
得福。我们已经探讨了神的律法如何成全爱的诫命和恩典的福音，现在要来看律法与新约和救赎历史展开的关联性。当我们谈到救赎历史和新的盟约时，我们指的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所影响的从旧约到新约时代发生的改变。目前我们最关注的是这些改变是怎样影响基督徒将律法应用到伦理学里。在旧约圣经里，对新的盟约这个名称仅仅只提到过一次，那是记载在耶利米书31:31。而在新约圣经里则多次提到这新的盟约。然而对我们的探讨最有帮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8所讲的，该书的作者大量引用耶利米书31的经文，将它们应用于教会。希伯来书8:8-10，我们读到这些话：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注意这段经文，神与人立的新约并没有让我们可以不遵守律法，相反在新约里律法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律法是写进了我们心思意念里的新约准则，律法是写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这样的描述表明我们知道而且爱慕律法。新约没有让我们将律法弃之于背后，乃是将这些律例典章融入心思意念里，认真地持守着。其实在旧约时代，这也正是遵守律法该有的心态。申命记6:6，耶和华这么说道：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还有诗篇119:11，诗人这么说道：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神的话应该长存于他百姓的心思意念里，这也的确是许多人的写照，即使在旧约时代也是如此。律法写在我们心思里不是一件新事，也不是新约才如此，这个要点乃是从旧约延续至今。我们甚至可以说新约使得我们更有理由要遵守律法，因为旧约的信徒是以回顾离开埃及的为奴之地，展望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自由人生作为他们服从律法的缘由，而现今的基督徒则是回顾在基督里成就的伟大救赎，并且展望基督再来要完成的更大的工作，以此为我们服从律法的根据。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是，身为基督徒从旧约到新约的转变也影响我们对律法的应用。如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0:1所讲的，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新约启示基督就是律法所预表的那一位，因此律法规定旧约的信徒们必须遵行的许多事，例如献各样的祭、 现在已经由这些祭所预表的实体成就了，那就是基督的舍命。所以现今我们不再献牛羊为祭，而是透过相信耶稣为我们的赎罪祭来遵守献祭的律法。在下面几课，
好，那么看到这个律法和新约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有机性的紧密连接的关系啊。而且刚才张飞牧师说的一点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就是新约使我们有更加的理由来去进行律法，因为我们要回顾，就像这个旧约的信徒回顾这个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展望这个神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新约的处在这个恩典之下的这个信徒呢，我们要回顾基督他所成就的这个伟大的救赎的工作，并且展望基督将要他要再来的时候成就了更大的工作，作为我们复活律法的根据。所以不但说我们更应该来遵守律法，而且呢，我们也更有理由、更有能力来去做。因为在今天我们恩典时代里面，有圣灵的这样的心。那最后一点，关于这个和谐性，只讲两点哈。我们好像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些关于律法的这个教导，好像互相之间彼此有些张力。并不是这个张力呢，其实更加的生动说明这个圣经的这种有机是一个有机体啊。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23-24节，耶稣这么说，他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与弟兄和好，再来献祭物。那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按照礼律的规定，他们去祭坛上献祭，就是理所当然的，是吧？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他们生活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耶稣在这里面说，献祭还不如你和你的弟兄和好更加的重要。那这里面有一个更高的准则，两件事情都是神让我们去做的，但是这两件事里面是有轻重缓急，也有这个有个高低之分的话，在某种特定的处境之下，这是一个。另外一点呢，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第5章29节啊，这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使徒和这个犹太公会的人之间有一些对立啊，他们要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他们不让这个大祭司把他们抓起来，要鞭打他们，甚至要杀他们。那《使徒行传》第5章第29节这里面，使徒他们是怎样为自己辩护？他们说：“服从神，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这些使徒应该不应该顺从大祭司？应该不应该顺从耶稣跟这个犹大公会呢？应该真的，因为民事里面是这么非常的明确的说的嘛。我们要服从在上有权柄的，他们的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都要去服从的。但是如果他们的命令是和神的话语、神的旨意相抵触的时候，那我们要服从一个更高的规则。所以整本圣经的这个和谐性，不仅体现在这个圣经的经文当中，也体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当我们来去根据用神的话语来指导我们的抉择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决定跟圣经之间应该是完全的和谐，完全的和谐。时间到了哈，杨一定要提醒我。那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就到这里哈。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呢，我们思考一个应用问题哈，应用问题的第5问。最后一页哈，英文的第5问，新约是如何告诉你要遵从律法？换句话说，我们来思考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来思考这个我们今天所学的关于这个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对我们今天的具体的现实生活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好，那我们请这个子音进行这样做一个结论哈。